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呢，我和美玲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啊，请到了一位朋友杨帆姐妹，能够来和我们说国语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杨姐妹你好。
你好美玲姐，凯传姐妹你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这边。
知道你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
我是89年从北京到这边来，当时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在各方面都是重新开始。在这边是因为我先生他们有合资企业在这边，所以我们就过来了，一切都是蛮新鲜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和我先生带着我们的差不多2岁的女儿过来。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在中国的情况吗？
好，我们在中国，我和我先生都是在当时的就是做电子行业这个部门工作，我的工作也是做电脑的，所以我们单位是中国在电脑行业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当时来到这边生活蛮单纯，周末也都是和朋友在一起啊，都是蛮快乐的。但是因为当时就是语言来到这边要学习，然后工作要找新的工作，所以在各方面真的是一个重新开始。当时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无神论，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人是由猿人变的，有个纪录片人们是怎么样从爬行哈，然后到半站立，这样最后变成人，这个片子很清楚，所以我是在这样一个教育环境中成长的。
那您后来怎么接触到了我们的信仰呢？
来到这边很多人都想要第二个孩子哈，因为中国只是一个孩子，可是因为受经济能力的限制那比如说我们考虑到买奶粉啊买尿布啊，可能都会给我们经济上很大的负担。不过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有了第二个孩子，就是快要生产的时候呢，我的先生他就是陪我去看医生，他就跟医生说，他说他自己很不舒服。那医生说，你这么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健康的小伙子为什么也不舒服呢？那就给你照个片子吧。后来医生就给他照了片子。其实本来我们是那个时候要生孩子，9月份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把婆婆也从国内接来，一家欢欢喜喜的在迎接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先生就照片子出来以后呢，发现他是肺部有2块很大的阴影，当时3种可能，肺癌或者肺炎或者是肺结核。那医生就一样的排除到了穿刺十针，没有检查出是癌症，所以我们就如负时钟的去生了孩子。如果要是之前知道他是有病，我就没有能力去生孩子。生出孩子以后，医生再让他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是晚期的肺癌，就到了非常的晚期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好像给我们家就是一个晴天霹雳，就是把我们就打到一个低谷深渊吧，就是让你爬不起来站不起来，我感觉就四周一片漆黑，你什么都看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试了很多人的方法，我的朋友带他去佛教那边也都去看过，回来以后觉着没有任何的帮助，中医啊针灸啊什么都去看都没有帮助。那这个时候的我的女儿的钢琴老师就说，你要不要请教会的牧师来，我们不知道牧师是干什么的，我们说好吧来吧。结果牧师就来到我们家中，跪在地上就开始为我们祷告，说求神能够来医治我的先生，能够将平安带给我们。当时我们因为处在那种低谷深渊当中，听到这样的祷告，说是让神可以医治我的先生，另外可以把平安带给我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一个平安，需要有人可以医治我的先生。所以听了牧师的祷告以后，我们的心就稍微定了一下，定了一下我们就可以从床上爬起来，婴儿要喂你要喂，然后先生要看病你还要带他看病，就好像有一点点的能力可以站立起来了，来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那后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非常有爱心，他们就把诗歌野地的花啊就带给我们，把圣经的一些话语带给我们。其实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得安息。那当时我的重担就是非常的多哈，一个是刚生的新生孩要喂奶要照顾，那个时候刚生完孩子三两天的时间，我就要面对一切的，就是经济上也没有很多的能力来为先生看病，家庭也没有收入，那个时候女儿也是很小，才七岁多。那听到这句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就想试一试，我不认识神，但是我想至少有个地方可以让我带着重担到他面前来，我就不需要一个人来挑，我就悄悄地说我可以试一试神，我可以试一试，但是神到底是怎样的我还是不知道。但是这句话就让我的心里比较定一些，因为我当时想我知道先生这种病况的时候，一个是低谷时间，一个是我就因为没有办法面对，我就好像一直处在一个世外桃源中，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园子里的感觉，因为我那个压力太大，让我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当时你先生他自己知道有这种病的时候，他的心情还有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呢？
他的身体状况是非常的疲乏，比如说我们刚生完孩子，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你要抱他的时候，护士让他抱他都没有力气站起来来抱这个孩子，所以他就硬撑着来抱这个孩子，他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因为他很高兴看到第二个孩子，但是因为他是肺癌而且是非常晚期的，他的喘气都很辛苦的，然后他还要去跑东跑西来，因为我刚生孩子还要带吃的呀到医院看我，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是非常的虚弱的一个状况。
他也没有信仰，当时那个状况牧师来给你们祷告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是什么呢？
牧师传福音给他，我们的弟兄姐妹传福音给他，就是因为神的爱带我们进到他的国度。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他们也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他们就是三五一群啊，就经常到我们家来看把神的话，刚才我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还有就是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上帝却供养他们哈。野地的花今天开了明天就败了，上帝却把最美好的衣裳给他穿。那我们家就是处在那个天上飞鸟状态，我们没有收入的，可是神却看我们人是最为宝贵的，所以这些话慢慢的在我们心里都是起了作用的。牧师把福音传给他，我们的生命在人的生命在这个世上真的很短暂的那我们的这个肉体呢将来都会慢慢的朽坏的，可是今天呢有一位神耶稣基督，他真的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拣选罪人。这些信息给我的先生去听，在神的面前他可能首先他就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愿意接受这个福音的信息，他也愿意就是相信耶稣。牧师告诉他说我们的罪可以借着耶稣的宝血来得赦免，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领受这个救恩，可以和神恢复这个关系，有永恒的盼望哈，神会将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些福音的基本信息呢讲给我先生听以后，他很快就认识耶稣，当时我还没有，我觉得那些神的话语对我有心里的给我有力量，但是我并没有认识神。可是我的先生他就听了牧师的这个信息以后呢，他就认识了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就愿意来接受耶稣来受洗。因为他身体很虚弱，牧师就到了我的家里给他做点水礼，所以他先认识神的。当时没有跟他聊太多，但是他信神他就心里就也是很平安的，身体这么虚弱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的埋怨，他也还是该处理家里的事情，他还是我们家里的大脑，就是告诉我处理这件事情那件事情，还是这样很镇定的很淡定的这种。我想就是神的这个能力进到他里边啊，耶稣的平安首先先给了他，是靠着主这种话语的力量，所以他可以每天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那个时候当你看到先生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受洗了，那当时您的反应是什么？
我还记得牧师给他受洗，教会弟兄姐妹来给他受洗的时候呢，我还是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在做给他受洗，但是我心里好像还没有说我要信耶稣啊。 都没有，因为我还是处在那种，一个是我们以前受的这种唯物主义这种教育，或者是说我愿意神的话给我有力量，但是我心里还没有被神摸着，就是说哎，我也要来领受这美好的福音，都没有。对，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们。
其实当时你先生你说已经是肺癌的末期，那结果他一直拖到什么时候呢？
他差不多有8个月的时间，不太到8个月。所以我先生他信主受洗以后可能没有多久吧，这边的医生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不要告诉本人。那我跟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就一定要面对本人，要告诉本人的。所以当时我还记得我先生问那个医生说，我医治的这个概率有多少，那个医生说是0.1%，就是1%都没有，对，你的概率是这样子。当时那医院的这些护士们他们也很有爱心，所以在那年的圣诞节，他们医院的护士医生哈，就给我们家送去了很多的礼物，每个人都有。其实我圣诞节从来没有收到过其他人的礼物，但是他们很有爱心。我想主治医生可能应该也是基督徒啊。然后就是我的先生他可能是差不多不到8个月的时候神就把他接走了。那很多人就问我说，接走了以后你怎么还信主了？神并没有医治，当时我们全教会的人都非常的有信心，我还是没有太去教会。我的先生呢，平时有朋友带他去教会了，就是他生病这段期间，在他受洗之前有朋友就带他去团契，但是我就没有去，没有跟他去，都是朋友带。后来有一次朋友没有时间带他去，我的先生就问我可不可以带他去，我说我就带他去。当然到教会一般都是介绍三件事情，你的姓名，你从哪里来，谁介绍你来。我当时心还是很硬的，我就介绍，我说我今天来不是我要来教会，我是因为给我先生当司机的，心还是很硬的，就是这样子第一次来到教会。那当然也是我的先生在教会中听蒙福音，听蒙这个大好的信息以后，他是后来受了洗，是这样认识神的。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有信心的为他祷告，常常到医院里去看他，不同的从 Richmond 从 Surrey 都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把爱心带去。因为我们当时真的是没有经济能力的，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神喂养我们，就是神喂养以色列人是天上掉马拿。我现在后来回想起来，神当时也是给我们很多的玛拿。刚才说到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去买尿布啊，买奶粉啊这些的，可是那个时候这边有一间 grocery store， 他们有 promotion， 就是说你买到东西买20块钱，他就可以免费送你一袋面包或者是一盒鸡蛋。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中，神这样带领我们喂养我们过来。弟兄姐妹说是他们就是把那种爱心就带到我们家中，常常不准来看我们，还给我们带一些食物。但后来我心里很内疚，就觉得我没有能力来偿还你们，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比较讲礼尚往来，我是没有能力去偿还你们。可是有一位弟兄他就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这种机会可以来帮助你们。后来我就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神的爱，他们就是把那个神的爱就活出来。今天我们来帮助你们是因为我们先从神那里领受了极其丰富的恩典，领受了这种爱，所以他们把这种爱活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耶稣基督的爱就这样抓住我的心哈，那我就愿意来试着来认识神。
寒冰深处有光，透进荣耀照明，迎起光彩成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 出有光头及荣耀照明，迎起光彩真一真是假名歌。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是主耶稣爱的火点燃我的灵，让我得重生的生命。
就是当我的先生被神接走以后，我所面临的担子就是更重了。那个时候我的儿子不到八个月，才七个多月，我的女儿也才七岁多，还不到八岁。所以就说我一个人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东西呢？我其实是连想都不敢想，我也没有能力去想我要怎样来面对将来的生活。但是我就是相信神说的那句话，烦劳苦担重担的你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又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热心的来帮助我，然后他们也邀请我去教会，去到教会里唱那些诗歌，特别让我感动，唱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神的话语的信实。那我这时候就是唯一有个盼望，就是说神他既然是信实的，他说他不会丢弃孤儿寡妇，他不管的。那我就在这样一个生活中，我想我就试一试，我说神你是信实的，你的话语是不是就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的话，我就想来试一试，但不是说我要来相信你，但是我想试一试你，试试你的话。后来我就每天也是学会了，跟着教会弟兄姐妹学会了祷告，来祷告，来依靠上帝。圣经有几句话让我就特别的也是感动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以前我其实是个平凡人，不是说很有智慧能力，但是我的心被什么东西堵住，让我不可以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这位神他是就是说用他的能力来创造宇宙，用他的智慧来建立世界，用他的聪明来设计苍穹的这样一位神，我不认识，我的心被堵住。但是圣经说你认识耶和华了才是智慧的开始，所以神愿意把这样一个认识蒙恩得救的智慧赏赐给我们。到底什么东西堵住我的心呢？那我就想，一个是我自己的无知吧，以前世上的知识充满了我的里面，堵住了我的心，让我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位的造物者。另外一个，我是说我没有骄傲，但是可能还是有某种人的骄傲，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虽然我是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就是认识世界上这种东西的这种世界知识充满我们，使得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骄傲，让我们不愿意来真正认识造物者啊。那这种东西就堵住了我。刚才说的我就去教会，然后也是慢慢的祷告，说要试一试神的话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 啊，那愿意他把这个蒙恩得救的智慧赏赐给我。我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找工作的问题，一个是经济来源从哪里来，那这些东西靠人的担忧。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天上的飞鸟，我就是像那种飞鸟一样，上帝既然供应那种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上帝却供养它。我想我今天上帝你供养我了，我没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就凭着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相信，小小的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带领我。对，他就这样带领我。
但是那时候其实你还没真的去接受，只是说想试试看到底这个神是不是真的这么信实的神哦。那我想现在你两个小孩都已经长大，
都上大学了，对，
都上大学了，所以中间应该也是经过很多艰苦的日子，也是很困难的。我想呢，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杨姐妹下个礼拜继续跟我们分享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作为。
为何会心常怨叹？为何黑云迷茫？为何心灵却孤单？甚至一团尘寰，耶稣是我的父辈，他是我的良友，他竟看过小八千，甚至我的梦全他竟看过小马前，甚至我闭梦全有。我听救主温柔声，除去你心有情，安息主怀的天晴，毫无一句沉静，有主引领在前头，我不跟随他走，他竟看空小麻雀，甚至我的梦牵他竟看过小麻雀，甚至我的梦牵有。 常因我有喜乐，我常因我自得。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